淮河阻击战，面对日军一个师团、另附三个连队、七个大队的步兵，加上七个中队的航空兵、工兵、炮兵、装甲兵和铁道兵的联合攻击，中国军队中的桂军、东北军、西北军轮番上阵，让日军付出了伤亡3000余人的代价，最终未能突破黄河防线北进。这不能不说是中日开战以来令人振奋的一次胜利。
日军南北夹击受挫后，改变战略为南守北攻，以突沿金浦路北段快速向南推进，金浦路北段局势因此严峻起来，危机是从大半个山东失守开始的。
金浦路北段的防守由山东省府主席韩复榘负责。韩复榘河北霸县人，生于1891年，早年入冯玉祥部，因作战勇敢，从排长一路升迁至军长。1929年，冯玉祥策划反蒋，他暗中背叛老上级，投靠了蒋介石。但是在之后的中原大战当中，旧情难忘的他又声明只打阎锡山，不打冯玉祥。阎锡山、冯玉祥联合反蒋失败，蒋介石任命他为第一军团总指挥，并负责山东防御。阎锡山、冯玉祥联合反蒋失败，蒋介石任命他为第一军团总指挥，并负责山东防务。韩复榘当上了山东省政府主席，并且一干就是8年。与山西的阎锡山一样，除了在反共立场上与蒋介石保持一致外，他拒绝国民政府对他的山东地盘的任何干涉，在这一点上他与蒋介石势不两立。省府里有个年轻的办事员，因为在济南城内贴标语而被捕。提审的时候，韩复榘拿着写有“共产党万岁”和“打倒蒋介石”的标语，看了又看，然后说：“共产党万不万岁我不管，打倒蒋介石是可以的。”韩复榘写下“仍复原职，月薪40元”的判决后，命令将这个青年当堂释放。他接收了国民政府在山东设立的税务机关，还把国民政府任命的盐运使、烟酒印花税局局长、税警局局长和中央财政特派员等全都赶走了，甚至把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整理委员会主任暗杀了。两广事变时，他支持李宗仁和陈济棠反蒋；西安事变的时候，他称张学良所为乃英明壮举。他自认为是山东地盘上说一不二的皇上，认为举国之内能够威胁他皇位的人，既不是共产党，也不是各路军阀，而是那个居心叵测的蒋介石。
没有确凿史据证明韩复榘是个变节分子，当日本人企图说服他和宋哲元、阎锡山脱离国民政府搞五省三市自治时，韩复榘拒绝了日本人让他宣布山东独立的要求，同时他以各种借口拒绝日本人进入山东，无论是驻军还是借道通过通通不行，为此他早早的就把黄河大铁桥炸了。只是韩复榘此举更多的还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，他告诉蒋介石，我绝不能和日本人搞在一块儿。他还告诉蒋介石，日本不让山东驻中央军。韩复榘无法排解的忧虑是，即使在全国一致抗战的情况下，蒋介石也有先牺牲他的诡计，这让他不得不在日本人与蒋介石之间的缝隙中谋求自保。日军开始攻击金浦路北段后，李宗仁亲赴济南与韩复榘彻夜长谈， 详细阐述国内形势以及赢得战争胜利的趋势，力图使韩复榘认识到抗战是长期的，是有前途的，汉奸是当不得的。韩复榘自然不会成为日本人的汉奸，但是他从抗战是长期的观点引申而出的结论，却是自己的部队断不可在长期抗战的局面下短时间内被消耗了。于是保存实力成为他的第一要务。部下提醒他说，现在是全国倾力抗战，部队有损失中央会补充，川军和滇军都已经开到了徐州，我们就在山东，怎么可以按兵不动呢？韩复榘的回答是，我们要最后参战，
不能面对历史就不会拥有未来，
不能面对历史就不会拥有未来。
活着而且要记住，
活着而且要记住。
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《抗日战争》正在播出。
基于保存实力的原则，当停留在河北沧州的日军开始南下，并于山东淄博以西的周村渡过黄河后，韩复榘意识到日军沿胶济铁路即刻便可西进济南，于是下令从黄河南岸撤退军队，并向河南转移财产。李宗仁得知后一再致电，要求韩复榘遵守军事委员会各战区守土有责，不得退入其他战区的命令，绝对不能把后方放在第五战区的范围以外。韩复榘在李宗仁的电文上批复，现在全面抗战，何分彼此？李宗仁只好报告蒋介石，蒋介石严令韩复榘不得放弃济南，万物使倭寇垂手而得全虏。岂知韩复榘此时已经逃到了泰安，李宗仁只好要求韩复榘死守泰安。韩复榘回复说，蒋介石连南京都不守，有什么理由让我守泰安？韩复榘认为只要有枪有钱，到哪里都可以自立，因此撤离济南前下令把民生银行和金库里的15000两黄金、30000两白银以及公司辎重全部装车运走。韩复榘的四个军不战而退，致使千余日军未费一枪一弹进占济南。退至泰安后，韩复榘认为自己仍处在金浦路南下的日军攻击线上，遂又命令部队放弃泰安，退至济宁。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命令他死守济宁和大运河。李宗仁在电报里更是用了激进恳求的口气，要求他的部队停住，哪怕打一仗。韩复榘回电李宗仁，举不能守济宁，如举不能固守济南然。李宗仁怒不可遏，斥责韩复榘就从没有过守卫济南的任何意愿。1938年1月11日，日军占领济宁城，逼近徐州。
在短短的20多天内，韩复榘连退数百里，轻易丢掉了黄河、济南、泰安、曲阜、兖州、济宁乃至徐州以北的运河防线，致使日军仅用一个半师团的兵力便占领了大半个山东，导致金浦路北段门户大开，徐州以及陇海铁路暴露在日军的直接威胁下，中国第五战区的作战部署完全被打乱。
蒋介石抵达开封召集高级将领会议时，韩复榘虽心有不安，但是犹豫再三后还是前去参加了。蒋介石在讲话中把愤怒一股脑地倾泻到韩复榘身上，有些将领把国家的军队视作个人私有财产，自从抗战开始以来一味地保存实力，不肯抗击敌人， 只顾拥兵自重，不管国家存亡，不听命令，自由行动，哪里安全就向哪里撤退逃跑。试问这样如何了局？韩复榘当面顶撞，山东丢失是我的责任，可是南京丢失该谁负责任呢？蒋介石依旧正言厉色道，我问的是山东，不是问的南京。韩复榘被坐在旁边的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刘峙劝出会场，谁知出了会场即被逮捕，之后被押解到武昌。韩复榘在高级军事法庭上申辩，他的部队没有任何重武器，一个师也顶不住日军一个团的火力，他若固守济南，将受到南北日军的两面夹击，他不带走资产钱物，留下也是要被日本人所用。但是面对国土未战而失的事实，任何狡辩都已无济于事。1月24日晚上7时，韩复榘被枪毙。有个持枪的士兵到韩的房里说，何审判长请你谈话，请跟我走。韩走出来，持枪士兵跟在后头，刚下楼还未到底，只见院内许多持枪士兵戒备森严。韩已知情况不好，就说，我脚上的鞋太小了，等我回去换一双鞋。他刚要反身，后边持枪士兵便开枪把韩打死了。韩复榘的头部中了7弹，这是全面抗战开始以来被处决的第一个中国省政府主席。金浦路北段的危机因为山东失守而更加严重。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在金浦路以东开始沿着围台公路南下，企图于金浦路北段的侧面直接攻占鲁南要地临沂，然后直下徐州。
临沂，鲁南军事重地，位于徐州东北方向，是陇海金浦两条铁路的安危所系。如果日军第5师团向西顺利推进，与金浦路上南下的第10师团会合，将与北面大大加强威胁徐州的力量，中国方面的战事很可能变得不可收拾。令人无法理解的是，在如此重要的方向上，中国方面竟然没有部署守军。从潍县到青岛，再向南到临沂，只有从青岛撤出来的中国海军陆战队员约2000人，根本无法形成对日军第5师团的任何威胁。李宗仁只好命令驻防海州的第3军团火速赶赴临沂御敌。
中国陆军第3军团原属于西北军旧部，是中国军队中典型的杂牌军。抗战初期，为调动杂牌军的作战积极性，国民政府往往给其将领很高的官衔，杂牌的越彻底，官衔也就越高。因此这支部队名义上为军团，实际上只有一个军，即军团长庞炳勋兼任军长的第40军。而第40军虽名为军，实际上只有一个师，即马伐武任师长的第39师。简单的说，第3军团只是一个加强师而已，兵力总计约13000人。这样一支被边缘化的杂牌军之所以能在连年的内战中生存下来，与其将领庞炳勋的带兵有方不无关系。
庞炳勋生于1879年，河北新河县人，出身贫苦，早年做小本生意糊口。20岁那年从军，在北洋新军第3镇当炮兵，后于东北测绘学堂毕业，任初级教官。辛亥革命时，他以同盟会会员身份参加著名的滦州起义。起义失败之后，逃回家乡做贩马和倒卖粮食的生意。经商数年， 庞炳勋练就了一套圆滑的处事经验。近30岁那年再次入伍，在曹锟的军官教育团当副官。他经历过数次的军阀混战，从普通军官一步步升迁，带着自己的部队南征北战，一心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。他不贪不占，与士兵同甘共苦，因此尽管常年受到中央军的歧视排挤，他的部队始终没有散伙。将士在战火中被冲散，或被敌所俘，或被友军收编，一有机会他们都遣返归队。他的部队以避重就轻，保存实力著称。他本人则被认为是极圆滑的不倒翁。作为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杂牌军将领，他的摇摆不定和复杂多变令人不可思议。北伐的时候他投靠冯玉祥，后又投蒋反冯。抗战初期他坚决抗日，后又投靠日本人当了伪军。受到共产党人的感召，他再次率部与日军作战，但是不久又依附于蒋介石。日本投降之后，他率部与共产党作战，国民党军兵败大陆，他去了台湾。为生活计，与昔日西北军同事孙连仲合开餐馆为生。从小本生意开始人生，到以小本生意维持晚年，庞炳勋的一生是一个坎坷的轮回。
至少在1938年初，庞炳勋是坚定的抗战派。他的部队被编入第5战区后，李宗仁召见过他一次。这次召见对他影响甚深，李宗仁对他很是敬重，自称小弟，说论军资年资都没有资格指挥庞大哥，只因为军务在身，只好如兄如弟，不分上下。李宗仁推心置腹地说，咱们在内战中打了20多年，今日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，终于让我们这辈子有了一个报国的机会。如果能为国家民族战死沙场，才真正是死得其所。你我都是50岁以上的人了，死也值得了，这样才不愧作为一个军人，以终其生。然后李宗仁问他有什么困难，庞炳勋说杂牌军苦海无边，中央非要置他于死地，强令他把5个团缩编为4个团，不然就停发第3军团的军饷。可是这样一来，就要剩下的弟兄们到哪里去呢？李宗仁当即表示，一定和中央交涉，收回这一命令。李宗仁不但答应庞炳勋依旧拥有5个团，还给他配发了大量的武器弹药，庞炳勋非常感动。长官德威两重，我们当部署的能在长官之下为国效力，天日在上，万死不辞。长官请放心，我这次绝不再保存实力，一定同敌人拼到底。庞炳勋真的准备与日本人拼了。
雷军守土有责，尺地寸草不得放弃，为救国保家而抗日，虽牺牲只一卒一担，绝不退缩。
蔡廷锴，广东罗定人，时任第19路军副总指挥。
我生国亡，我死国存。
陈诚，浙江青田人，时任第9战区司令长官。
袁武穆38岁壮烈殉国，我已经过了38岁，为抗日死而无怨。
傅作义，山西融合人，时任绥远省主席晋绥军第35军军长。
扫荡倭寇，好铁要打钉，好男要当兵。
中国共产党军队普通士兵，抗日救国重要力量。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《抗日战争》正在播出。
接到李宗仁防御临沂的命令之后， 庞炳勋立即率部奔赴战场。到达临沂地区之后，他整合中国海军陆战队残部以及当地的民间抗日游击队，制定了周密的作战部署。
莒县县城，22日拂晓，日军开始攻城，城内的229团立足未稳，日军从西北两面实施包围，中国守军城里城外的联系被切断。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，日军步兵爬上城墙，双方在城墙上展开了肉搏战。229团团长邵恩三负伤，白天日军没能突破城池，半夜里实施偷袭，带着机枪爬上城墙的西北角。副旅长黄树勋和团长邵恩三登上城门督战，最终把偷袭进来的日军赶了回去。23日天一亮，日军爬上了城墙的东北角，并从那里向西南两面延伸。中国守军的压制未能奏效，大批日军涌入了莒县县城，双方随即展开了巷战。扼守东北角的是游击队刘振东部，刘振东战死后，游击队残部开始溃退，城外的23团被日军和刘桂堂的伪军牵制，无法增援。城里的229团只有2个营，两名营长都已负伤。最后时刻，副旅长黄树勋命令把无法携带的2门山炮毁坏，然后放弃县城，从南门撤退。
这一战，第115旅伤亡官兵500余人。但毙伤日军也有200多。庞炳勋认为朱家林旅长指挥不善，应予革职留用、戴罪立功的处分。但实事求是地说，第115旅官兵面对日军第50团众寡悬殊，竭力抵抗，节节向战，称得上进行了顽强的作战。只是那些倒在战场上的重伤员，因为部队撤退的时候情形急迫，加上莒县县民纷纷回避，他们都被遗弃在了战场上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《抗日战争》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出品，演播翟万晨、肖玉，节目编辑小雪、张杰、满超、国石，录音林阳，采访记者王雪、于丹、赵征，统筹陈民、张浩、戴丽娟、李亚楠，策划赵薇、傅纯，监制李涛。